在定远县的大堂上，柳氏说出了一句令包公感到震惊的话，说现在男人都在外边搞女的，这女的不行，在家里边找个男的吗？包公一听，心想，我头一回碰见女人能说出这种话来。
是啊，
柳氏这话说的可是够超前的，在宋朝没有女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这个柳氏呢，他居然就说出来了。包公就问这柳氏啊，说你这个男人熊皮在外边也有女人，那么他在外边有女人你怎么知道的呢？柳氏就说了，大人，我跟您说呀，原来呀，这熊皮呀，他是贩马的，老上背口外贩马去，一走这时间就不定，我呢像傻丫头一样就在家里等着他，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啊，我就伺候着他。可是忽然有一回他又走了，跟我说呀，说这回我出去啊估计也得半年才回来呢。我说好吧，我在家里边就得等半年呢。可是他走了没有一个月，我认识一个姐们儿，我这姐们就说了，说他没走啊，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头呢。我说是吗？后来我问他上哪儿了，说他在老马家呢。包大人，这老马家您知道是谁吗？有个叫马大成的，这个马大成啊是绸缎庄里边的一个伙计，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，他呀姓毕，毕氏。哥，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不是个好东西，在这个定远县里边那是有名的，非常的风骚。我一听这话呀，我就派个别人暗地里的监视着。哎呦，有人就看见了，这个马大成也是老出去做买卖，他出去做买卖，结果他就跟马大成的这媳妇儿就惹着一块了，所以我就管马大成的媳妇叫母马，感觉他跟那母马睡觉去了。有一回啊他回来了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不说去半年吗？现在还没到半年怎么就回来了？他跟我说了，这个买卖提前做完了。我说什么提前做完了？你上外边卖母马去了。他说什么叫卖母马？我说你不是卖母马是干嘛呀？啊，你怎么跑马大成他媳妇家去了？这熊皮一听啊，他就跟我急了，说没有这事儿，没有这事儿不要紧，我呀放长线钓大鱼，我盯着他，后来我左一回右一回的，我摸准了他这脉络了，后来我瞅准了，就把他俩给堵到屋里了。这一堵到屋里，这熊皮没得说了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回来之后哄我，央告我，给我下跪，给我拿钱。我说这么着吧，你呢不是看着他那媳妇了吗？哎，你就去，我呢也不，你呀也别管我，对不对？咱哥是君子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我最初他还没明白怎么个意思，后来呀、我找到家里边做医生来，他呀瞅见了就问我，这裁缝老上咱们家干什么来呀？我说做衣裳啊。他说做衣裳没别的事儿吗？我说别的事儿那看什么时候吧，要到兴许就有别的事儿，现在还没有。他呀也一个眼闭一个眼，我就这么想的，你在外边我就在家里混来，爱怎么着怎么着。忽然那天他拿回这么一坠来，他说这个是送给我的，他说这个东西挺值钱。我说这个坠儿是不是你相好的送给你的？他就跟我说很多相好的。我说得，我明白，你相好的把这东西送给你是讨你的欢心，你把它拿回来给我讨我的欢心，我不知情，所以我把这玩意儿就扔到箱子。再后来呢，大人就应了刚才那句话了，这吕佩送给我一对吃金耳环，我没有什么报答的，我也没那么多钱买东西，我就想起来了，我就把这东西就给了他了，我给了他。 我琢磨着呢，这也算是我们两个感情上的交流。包公一听这位柳氏感情无顾忌，想哪儿说哪儿。包公玉就是马大成家里的。对呀、啊、那么这个马大成呢，马大成，嘿，这马大成活该倒霉呀、啊、这马大成他死了。死了？他怎么死？这不知道啊，反正是这马大成死了。这马大成一死，这熊皮更得事儿了啊，这整天没事就让他们家出溜啊。所以他们家老去，那这裁缝就老上我们家来，就这么回事。
好，柳氏你先退下。
包公马上把这柳氏吩咐让他退下去了。
紧接着包公就把那马大成的媳毕氏调上堂来。把这调到这包公一看，这毕氏啊跟那柳氏啊两种风格。这个毕氏长得也很漂亮，但是你瞅那个样比那个柳氏比较沉稳。你要不知气的，你瞅着还有点大家闺秀的意思。毕氏上到堂上之后，往那一跪，一见包大人，包大人就说，毕氏，我问你，你的男人马大成是在哪儿的，做什么的？毕氏就说了，大人，我的男人老匡家的绸缎庄里边当伙计，老掌柜的的。包公听到这里，马上想到了那匡必正。包公心想，这个事情追来追去，追了一圈，最后绕到老匡家这儿来了。包公，你的男人在绸缎庄当伙计，怎么死的？必是说心疼病突发，他就死了。 嗯，
包公说，我再问你，那个珊瑚坠是你男人给你拿回家来的吗？珊瑚坠是我男人拿回家来的。好，包公说暂且退下。到这个时候，包公才把匡必正给选上堂来。到在大堂上，包公就问这匡必正说，你可认识马大成？匡必正说，认识啊，太认识了。包公说，你这个坠儿是不是马龙的？匡必正说，大人，这个事儿问到这儿，我得跟您详细说说。这个马大成是伺候我爹的，那么我爹有的时候出门都带着这个马大成。有一回我爹呀上外地，在外地呀碰上他一个小时候，他小时候的这个朋友混得很不好，家境贫寒，四壁空空。我爹就跟他说，说我要是周紧一点钱呢，能救妻解不了白宝。说这样吧，你买卖吧，做什么买卖呢？他说，我现在是开绸缎庄，你就做布匹生意，干脆我就给你一批货，你拿这货叨叨着去卖去，将来就解决了你的生计问题了。我爹这个朋友是千恩万谢，最后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讲，我派我手下的伙计回到我的绸缎庄，把这批出来送到你家去。我爹这朋友一听就等着去了。结果我爹当时在外地，由于事务和生意，他自己不能马上回来，就差马大成跟着他，让他回来到绸缎庄里边提货。马大成是个伙计呀，回到定远县的绸缎庄里往外提货，这定远县绸缎庄的掌柜不多，无以凭证。我爹呢认识不了多少字，他呢就把这个珊瑚坠拿出来了。包大人，您可要知道，这个珊瑚坠啊，原是在我们这个绸缎庄营门的那墙上挂。我爹这个东西是谁送给他的，怎么得，据说那是年代久远。有一句记得非常清楚，我爹说，这个东西在这个铺户的墙上营门口挂着，它可以辟邪，偏挂着。那回我爹出远门，他把它带到身上了。我爹就告诉马大成，你带着我这个坠回去，跟这个铺户的买卖掌柜的一讲，肯定就给你提货。因为这个掌柜的爹暗号，凡属老掌柜的把这个东西拿回来， 让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而且把这个坠拆在墙上，是这样。就那回我爹把这个坠交给马大成带回家来之后就没信了。霍亚奇他那个朋友也没见着那布匹，后来我爹回来了，回来之后进绸缎庄一问，大成他没回来，回他家了。到他家看，大人，那马大成死了，不但说死了，入土都埋了。那个毕氏说他是半夜忽然心疼疾病而亡，没来得及告诉大伙儿。再问那坠儿呢，看着，所以说这个坠儿就这样不知下落了，想到今天在这出来了。包公一听，哦，这里边可就有了问题了。包公马上就把这胸皮也提上来，一方面提上来胸皮，一方面又把事叫到堂上。这两个人当堂对着，包公就问他们两个，这马大成是死的。当包公一问这句话的时候，没等毕氏再回答，这熊皮抢先就答了一句，哎，那马大成他得心病死的。包公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他这么回事啊，我跟马大成是朋友啊，所以那天晚上他突然病死了，这个他的媳妇呢就这招呼我来帮忙料理丧事，所以说我就赶到那儿来，所以我知道他是得心病死的。B， 我来问你，他是得心病死的吗？对，大人，他就是得心病死的。他睡到半夜起来吧，这个心口疼，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就发现他就没了气儿了。谁给发丧出的病？哎呦，你说我一个女人家，家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，所以我就求他的朋友吧，他朋友就是这熊皮，把他请到这儿来之后，帮着又找了几个不错的弟兄，就把他发了丧出了殡了。
埋在哪里？
埋在东门外有一片坟地，埋在那儿了。
可曾立了墓碑？
立了个木头牌，这都两年了，估计那木头牌反正要仔细看还能看。
他这个病，你没给请大夫看看吗？
想请了，想要去请的话，这大夫没等请了，他就死了。
好吧，暂且记押。
人都留在衙门里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钱都拘留。
为什么？
包公派手下人告诉那师爷于文，到毕氏的周围去打听，平素当中毕氏为人如何，打听这个成死的前后过程。这邻居们说了，说这个马大成死了之后谁也不知道，邻居都没告诉他，找了几个朋友慌慌忙忙出了病了。包公一听更觉得这里边有，所以最后包公做了一个决定，带领着县衙里边的仵作到马大这个坟地那儿开棺检验。
这个事情包公做的可有点冒险，他跟他的师爷前后左右反复推断，觉得奸情有人命，
十有八九是这个样子。这一开棺检验，仵作把那验尸的绑上，包公为之一惊，这个马大成怎么死的？是心病吗？根本不是，但是全身发现不了伤痕，没有刀伤，有棒伤，更没有棍伤。仵作检验的很细，在哪儿发现伤了？头顶当中发髻破开，顶梁穴这个给钉进两颗钉子去，这是大人死了，现在这钉子就已经发现出来。包公立即把熊皮和毕氏带到堂上，重新问他们两个人，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？两个人一口咬定是心突发当夜死亡。
包公最后把这话就说出来了，说他脑门上那两颗钉子是怎么回事。这句话一说出来，毕氏熊皮眼睛全直了，脸都白了，耳青了，本本磕磕，半晌无言，
一拍桌案，分明是你们两个人勾搭成奸，毕氏这就结交奸，害本夫。
事情到这就不用多说，全都明白了，这毕氏就得认罪了，这熊皮就得伏法了，最后判熊皮斩。那么那柳氏呢，这柳氏官卖，官卖就是官家负责呀，把他再找主把他给卖了。说最后那裁缝呢，这裁缝吕佩打40板子罚款，这珊瑚玉坠不归主，还给这位匡弼正。这案子最后就结了，案子结了之后，可在定远县就传出去了。定远县老百姓皆谈相议，都提这珊瑚，简直就像听故事一样。这个案情也比较复杂，也比较曲折。之后目的就在于歌颂包大人，这一歌颂包大人，可接着在定远县就出了一件震惊历史、流传多年的这么一个案子。县县呢，城东边有个张家村，张家村里边有个张老三，这个张老三他是父母双亡，跟着他哥哥长起来的。张老三虽然是命苦，但是有志气，七岁的时候就学会打柴火了，10来岁的时候打柴的里手，经常上山打柴，打柴的目的是卖柴火挣钱，好一起15岁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。后来他的哥哥嫂子呢死了，这张老三就自己独立生活，独立生活有不错的人呢给他找了一媳妇儿，张媳妇儿20岁结婚了，23岁的时候这媳妇得了伤寒病死了。打这之后老三就再不娶媳妇儿了，为什么不娶媳妇儿？因为自个儿家里穷，打柴火的有一帮旁，他们呢经常撺弄着要给这张老三再续一房，这张老三就说别续，这人呐媳妇儿这一辈子就娶一个，不包了他就不对了。人说怎么不对了？从这儿跟了我了，对我十分贤惠，我对他也很好，他得病死了，这叫命里该然，要再给我找一个，一个是我没钱了，再一个把他娶进来之后，我这心里边老拿他跟我这头一个媳妇比，他要比他好还行，要比他不好这别扭，心里一别扭，两口子他就合不来，合不来我闹家不老打，还不如一个人清闲。哎，大伙说张老三这招挺挺绝啊，说那你就打光棍。张老三说对了，我就打一辈子光棍。打这儿开始啊，没人再跟他提娶媳妇的事儿。张老三有的时候过年三十晚上自个儿觉得心痛快，大家伙都是放鞭放炮吃饺子喜庆，这张老三自个儿在这个屋子里边大帽子在那哭。有的朋友发现了，我张老三不是真折腾吗？三十晚上都图吉庆，你怎么自个儿哭啊？你不知道，我哭我的命，我命苦，嘿呦，你就命苦不过呀。哎呀，我相信呐，这人呐，有的这辈子他就没让你贪个好命，你怎么想好他也好不了。张老三虽然是这样，虽然是从大家伙都认为他命苦，但是张老三的穷哥们都身大不够，别给，但是他肯出力，别给，但是他有颗好心，这要是穷哥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情，他保证出面帮忙。最典型的一件事，有一个打柴火的，本地有一个财主，家里边有一片山地，这位打柴火的呢结果把他山地的柴打了，财主活了。这财主也姓张，叫张云胜。这张云胜一听见这个事，马上找到这个打柴火的，说你把我这山地的打了，你得赔，赔多少钱？10两银子。十两银子对一个卖柴火的来讲，这是天文数字。卖柴火的这位一看，说我不知道那是你这个山地呀、啊，我要知道是您家山地，我不敢上那打柴火，怎么说也不行。这时候张老三知道了，老三说得，我跟你去。
张老三领着他们到这张云胜家里堵着门，叫这财主出来。张云胜出来了，一看张老三站这儿，张云胜就问你来干什么？张老三说我来干什么？我给我们打柴火的哥们说两句话。您那个山地他不知道，到您那儿砍了柴火了，把柴火也就得了。您干嘛要十两银子？十两银子对您家里来讲无所谓，对我砍柴火的人来讲，我们拿什么给您拿十两？哎，您这不叫逼命吗？我这哥们儿他自己有媳妇儿有孩子，等着他打柴吃饭。您找他要十两银子，您要把他逼死，太难了。孩子也没人管了，也有什么啊？今天我跟您说，我张老三光棍一个人，喝住我这条命去，我死你门口。要不然的话，您这媳妇不要了。愣是这样，这财主就没敢走，就得打这儿，这张老三就落一好人。